责任。答：在身体、意志、感情、言语和行为上都要贞洁，并保守自己和别人的贞洁。谨守我们的眼睛和其他所有感官，自我克制，与贞洁的人为伴，以正派为衣裳装饰。没有独身恩赐的就要结婚，夫妻相爱，彼此同住，在神呼召我们的世上殷勤，抵挡试探。避免各种不洁的场合。好，这是第七条诫命，不可奸淫，我们当尽的责任。换句话说，这个诫命啊，不单只是身体、意志、感情，而且是言语和行为上面的，我们都要贞洁啊。这跟我们与上帝相交的属性相关。上帝的一个属性，它就是信实。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在我们的婚姻当中啊，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一样，它这个属性同样是我们不去敬拜其他偶像，我们在家庭中专一，在各样的事情上都自我克制，而且与圣徒为伴。以正派为衣裳，啊，我们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哈，它也有一个特别的应用，就是避免各种不洁的场合，啊，有的时候我们人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进入了那个我们不该进入的场合，所以就在一些事情上跌倒，比如说这个与单身的弟兄姐妹，这个单独的外出，在教会当中是需要有这样子的界限的，若是能行，尽量避免与这个其他的弟兄和其他的姐妹单独一对一的外出，这样我们也就是不给魔鬼留地步。虽然在世界上，我们好像觉得，这个是有点过分，但是实际上这个是非常美好的一个准则啊。所以他让我们在神呼召我们的事上要殷勤啊。神呼召我们什么呢？就是成为圣洁。我们在圣洁的事上要殷勤。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三点怜悯的主，我们求你来带领我们。主啊，要到几时呢？这是哈巴谷先知的呼求。主啊，要到几时呢？你让我们眼见罪恶，要到几时呢？你让我们看见不义，要到几时呢？主啊，我们愿意你来兴起做工，让我们知道，并且你已经做工，你已经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盾牌，你已经行了一件让我们惊奇的事情。主啊，求你赐下信心，让我们在苦难当中可以仰望，可以相信，可以信靠，可以得力量，可以得喜乐，可以得平安。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的时候会有突如其来的风暴，你没有预备好的。我们没有准备好的，有的时候在一些苦难当中，我们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样子做，甚至说在苦难当中，我们的信心会动摇。有的时候，你的祈求祷告，即使是公义的祷告，没有被垂听的时候，我们也会动摇。当然，如果我们没有信的时候，我们会问：当我们遇见海啸、地震、瘟疫、饥荒，人生当中的重大疾病的，我们会问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会有一个反思。当人生发生这种不尽人意的事情的时候， 那比如说人际之间的矛盾冲突造成的损失，我们也会反思在我们身上发生这样事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在哪里，是别人的问题还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当然对于基督徒来说和非基督徒，他会有一个不一样的问题。基督徒很可能会问一个这样子的问题，为什么上帝允许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在神的儿女身上？这是我们在苦难当中会常常遇到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苦难会发生在义人身上？为什么苦难会发生在好人身上？有的时候我们会怀疑上帝的存在，有的时候当然我们会怀疑上帝是不是不爱我们。我们看到在哈巴谷书里面，这个哈巴谷先知他的眼睛看到接二连三的强暴、毁坏、斗争、违反公理、善恶颠倒，他祈求神，但上帝他说你几时才应允呢？你要应允我，你要到几时呢？我们知道这些事情令到先知都会困扰的，因为眼睛所看见的和心里面所相信的并不一致，至少从他心里面来说并不一致。他希望从神那里得到答案，两者可以调和。所以哈巴谷就祷告求问上帝。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今天的经文可以让我们在这个经文当中可以领受到什么呢？可以领受到我们在生活中你如何面对你人生的苦难，人生的这些灾难啊。当我们经历到祷告似乎上帝没有垂听的时候，没有回应的时候，当你看到这个世界上这么多的不公义的时候，当你看到乌克兰的战争当中美国跟这个什么都不敢动手的时候，不敢反抗的时候，我们该如何思想这个祷告？该如何祷告？该如何在祷告当中看到上帝的信实？你要明白啊，这个哈巴谷为什么这样子祷告，我们要了解哈巴谷他所经历的这个历史背景。那哈巴谷所经历的时代大概在公元前的主前的640年到600年之间，当时呢亚述帝国已经走向衰败，巴比伦兴起，但是尚未成为世界的霸主。你知道这个大国之间的博弈，都是利益优先的。亚述帝国兴起的时候，埃及是亚述帝国的敌人，但是呢当亚述帝国败落的时候，埃及成了亚述帝国的盟友，成了谁的敌人呢？成了巴比伦的敌人。这个时候你如果知道那个地理的话，巴比伦在这一边，亚述在上面，埃及在下面，中间这个国家就是犹大。犹大他被夹在这个三大势力之间。我们知道犹大里面这个时候有一个贤德的君王叫做约西亚，他是听从耶和华命令的，砍掉偶像，除掉偶像，遵行上帝的律法。圣经里面非常著名的就是约西亚的改革。但是你这个时候呢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当这个埃及当这个巴比伦来攻击亚述的时候，埃及就从下面要上来帮助亚述。 这个约西亚呢，他是和巴比伦是联盟的，所以约西亚王就带着他的军队去阻挡埃及的援军，结果被埃及打败，约西亚被杀，一个贤德的君王就此陨落。那你如果看到王下23章列王记下23章29节，他有这样子描述，他说约西亚年间，埃及王法老尼哥上到幼发拉底河攻击亚述王，这个翻译错误啊，那没有去攻击，他是去援助亚述王，延续约西亚呢去抵挡他，埃及王遇见约西亚在米吉多就杀了他。我们知道，下面接下来做王的呢，也是巴比伦的同盟啊。这个他的名字叫约哈斯，但约哈斯只做王了3个月，就被埃及王上来把他掳去，然后一直客死埃及。接下来做王这个就是约雅敬。啊，这不很多的名字，约雅敬是他的哥哥，是这个约哈斯的哥哥所以我们知道这3个人，一个是约西亚，约西亚的二儿子是约哈斯，大儿子是约雅敬，二儿子先做王，做了3个月就被埃及给掳去了但这个约哈斯也不是一个好王从此。在犹大地，到处都是罪恶。约雅敬不单只奴役人民，杀害先知，建造自己奢华的宫殿。但是你知道他能做王11年呢？叫好人不长命，坏人活千年。所以先知吧，哈巴谷他就不明白，所以哈巴谷生活的时代正是约雅敬的时代。这个时候，当然11年之后，你知道上帝的审判临到，巴比伦就上来把这个约雅敬给掳去了，给索去那先知哈巴谷在这里他得到了漠视。他是神的代言人，我们知道先知他有2个作用第一个，他是预言将来，从上帝那里领受预言将来将要发生的事情；第二个呢，先知按照上帝的律法、上帝的旨意宣讲、警告、劝勉，让人可以晓得上帝的律法。所以，我们看到哈巴谷，他在这里，他是向以色列人、向犹大宣告上帝的旨意。当然，哈巴谷他这个名字本来的意思叫做拥抱的意思代表他跟上帝有很亲密的关系。他从上帝那里领受启示，他借着祷告来祷告神，这个是非常美好。但是，你知道？即使是这样子关系美好的，当他看到这世界上这么多的不公的时候，他也不明白，他也要问为什么。我们来根据这个经文来明白，究竟我们该如何祷告在这个苦难当中。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吗？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吗？哈巴谷和其他旧约的先知不同，你看到，如果我们看其他的先知书的话，都是一般的谁谁谁得到了耶和华的默示，然后就开始讲耶和华的默示了。哈巴谷在这里他在宣告上帝的旨意以前，他首先有一个祷告，他在求告。为什么？因为他看见眼前的这些 不公平、这些苦难啊，他呼求上帝，上帝还不应允。他说：“为什么？”强巴特是很明显的，为什么那个公义的人、那个好人、那个好的王，约西亚会这样子死去，被一个邪恶的帝国的君王给杀害？为什么你让犹大？这个上帝的国民陷到这样子的罪恶当中，受到这个约雅敬王的管辖，每年还要给埃及交重税啊，而且拜偶像、杀害先知，哎，他却王位稳固，生活奢华。哈巴谷不明白，哈巴谷向上帝求告，让要求。正义得到伸张，暴虐得到止息。那我们在这一节经文里面，你可以得到什么教训呢？有关祷告方面，就是在苦难当中，在不公平当中，你该如何面对？但作为神的儿女，第一件事就是来到上帝面前来祷告。首先是要带着信心祷告，在苦难之中。我们很容易的就是怀疑上帝的能力，怀疑上帝爱不爱我们。那我们在这里没有看到哈巴谷的怀疑。你看到哈巴谷怎么祷告？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你不答应我要到几时呢？”他没有说：“我不知道，耶和华，我真不知道你是真的还是假的。”你是真神还是假神？我真不知道你爱不爱我。没有，跟我们这种心的疑问不一样。所以你知道，当我们来到是在苦难当中来到上帝面前呼求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催促上帝的。怎样子催促呢？你按照上帝的公义和信实催促他。求他来回应你，但是我们不会质疑他的真实，因为他疑惑的人如同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疑惑的人在他所求的事上都没有定见。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不能带着疑惑。他说：“我呼求你，你什么时候回答？什么时候拯救呢？”他祷告完毕。他仍然不晓得，很明显，上帝没有回答他，而且他这个祷告是持续了很久的。所以在祷告当中要恒切，在生活当中要忍耐。在雅各书5章15到18节，他就这样子讲啊，他说：“出于信心的祈求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所发出的祈祷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以利亚与我们有一样的性情，和我们一样，他恳切祷告。注意，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6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就生出土产。这就是有效的祷告，是义人的祷告。我们注意，这个义人的祷告是信心的祷告，是恒切的祷告。在苦难当中最需要的，就是恒切的祷告。所以，苏珊师母，她家里面发生重大变故的时候，她发给我们的信息就是让我们为他们家来恒切祷告，因为只有祷告才能看到上帝的心事。所以，祷告对我们的生活来说，对先知的生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得启示的渠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你不祷告，没有力量的。 为什么没有力量？因为你没有从上帝那里得到启示，没有被上帝的灵感动。所以借着祷告我们得到启示，借着祷告我们的灵被感动，借着祷告我们有力量。你真正心里面被上帝的灵感动了，明白了，你才能有力量有喜乐呢，在苦难当中。所以你就知道祷告是多么重要。有的时候你看很多的这个弟兄姐妹或者慕道友，当我们发生困难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怎样祷告，一样祷告就说，哎呀我不知道啊牧师啊，还是找别人吧，我真的不知道怎样祷告。实际上祷告是最需要的，没有祷告没有感动，没有祷告上帝的话语对你来说就不真实，就没有力量，没有祷告上帝怎么来做工呢？你看哈巴谷在这里他催促上帝啊，你不应允我要到几时呢？什么时候你才能应允我？我们知道这是蒙上帝喜悦的祷告，你不要觉得哈巴谷好像是在亵渎上帝啊，这是蒙上帝喜悦的祷告。所以祷告是先知侍奉的核心，先知啊，只有借着祷告才能领受从上帝来的启示，他才能向众人来讲上帝的启示。所以你看在使徒行传当中啊，当在教会中有很多的烦心的事情，你知道啊，这个使徒啊，有这个希腊人的寡妇啊，就是希腊化犹太人的寡妇，实际上啊，他们缺少了日用供给的饮食，那怎么办呢？这使徒们就说，我们要选出七个执事，让这七个执事是大有能力、被圣灵充满的人呢，可以管理饭食。我们放下上帝的事去管理饭食是不应该的，使徒这样说。我们呢，使徒行传六章四节，但我们要专心以祷告传道为念。我们看在这里怎么样啊，祷告放在哪里？放在传道的前面。为什么要祷告放在传道的前面呢？因为不祷告没有办法领受上帝的话语，没有上帝的话语和启示，你怎么能传讲呢？所以是同样的，我们如果不祷告，没有上帝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没有上帝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你怎么传福音呢？你怎么活出圣洁来啊？所以祷告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先知他所祷告的内容，实际上也真是他所不明白的。所以不明白的事情我们要交托给神，上帝就用奇妙的方式来回应你，要借着祷告来才能明白的。他说你为何使我啊，你耶和华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看这世上这么多不公平，明明是不对的事情，我们却无能为力，你也不理。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斗争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公理表现出来就是黑白颠倒，咱这个世界上的很多的事情就是黑白颠倒。富人奢靡，想做什么做什么。你看到在中国发生的，因为我看关心新闻，你看到中国发生的事就是黑白颠倒。那些开发商，那些银行欺压老百姓， 没有什么公义可言。我们就要问为什么。我们在这里你看到他说，第一，毁灭跟强暴在他面前，犹大国周围被这些国家掳掠强暴欺压，上帝好像没有作为，结果带来是毁灭。其次是为了追求属世的权利跟财富，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争端、斗争、竞争不断，没有人理会。再次在社会里面，法律无法制止罪恶，看到是不是法律无法制止罪恶呀？在美国的这种枪械犯罪，没有人能制止。很多人拜偶像，不遵行上帝的律法，行事违反公理，最后呢，人就流于虚假，已经习惯了这种状况，颠倒是非，心里面知道什么是正确，什么是不正确的，但是却站在不正确的一边，充满了欺诈，道德沦丧，行恶的人得逞，行义的人受苦，社会就没有公正和公理。所以你看到那些在银行门外，你要最近关心新闻，他们在那个河南那个银行门外，在那里求政府管这个事情，结果来了一大堆这个不知道是什么人，流氓啊，还是工作人员呢，反正穿着白衣服啊，殴打他们。你说这个公理哪有啊？所以在当时的约雅敬做王的时候也是一样，你如果看耶利米书的话，耶利米书里面就记载了那个时候啊，约雅敬王建造新王宫，耗费国币，大兴土木，强迫百姓为他做劳役，非常的贪婪，流无辜人的血，行欺压与强暴，杀害先知乌利亚，建筑巴利的丘坛，把自己的儿子都献给巴利，这个约雅敬王做的。所以这先知就说，在社会上是寄居的，跟孤儿受欺负，无辜的人被抢夺，叫耶利米书22章3到5节，充满暴力，以强凌弱，目无法纪，到处都发生。先知在这里呼求上帝不回应，当然怎么呼求，按照上帝的属性来呼求。第一，上帝是掌管万有的上帝，所以这一切必是出于神，神让他看见罪恶与强暴。但是呢，上帝仍然掌权。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知道我们不能说，哎呀，哈巴谷啊，你这样祷告是不正确的，你知道吗？你应该祷告说，上帝啊，在你里面有一切的公义，我就相信你，在你里面有一切的公义。没有，在圣经当中肯定这样子的祷告，大卫也有这样子的祷告，因为不明白就是不明白嘛。所以上帝希望他的儿女不要假装，痛苦的时候就流泪，不开心的时候按照上帝的属性去督促上帝，可以求问上帝。你看大卫祷告，有在死地有谁纪念你呢？我都快死了，我死了你说谁纪念你？那第二个理由呢，就是我们看到我们在这个祷告当中，按照上帝的全能公义的属性，他的慈爱向上帝申诉，当然还要按照他的主权向他申诉。你看哈巴谷祷告多么恳切，神没有答复，没有行动，没有任何的表示，这也是上帝对祷告的一个回应。但是 在这里，我们要晓得神的旨意是长阔高深的。在我们的苦难当中，在我们的不顺利当中，有奇妙的事情存在。罗马书十一章33节怎么讲呢？他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我们在昨天我们看到，我们一起学习那个祷告人生里面非常好啊。那本书啊 ，Paul Tripp 所写的啊，在祷告人生的里面，他就描述，为什么上帝啊没有听我们的祷告？有的时候呢，是要以我们的损失来成就更美好的事情。那这个 Paul Tripp 呢，他要做一个事工。结果做了6年，恒切祷告仍然失败。他看到别的机构啊，做的那么红红火火的事工，他心里面特别嫉妒，特别嫉妒。你看，这是牧师啊，牧师心里面有嫉妒，啊，著名的牧师心里面都有嫉妒的。那结果呢？他回过头来，他现在写的这本书叫做《祷告人生》。他说，我从这里，上帝在这件事上的目的是什么？让我浪费了6年在这个事情上，最后以失败告终，我也恒切祷告啊。他说，第一，借着这个事情，我与上帝亲近了；第二，借这个事情，我知道了该怎样祷告。所以他写了这本书，叫做《祷告人生》。他一共列举了4点，当然我就不一一列举了。但是在这个失败的当中， Paul Tripp 透过他的信心看到上帝的荣美，上帝要让他在这样子的损失中经历上帝，来陶造他的生活。也许上帝不听你的祷告，恰恰是为了让你操练你的忍耐，不是吗？也许上帝不听你的祷告，是为了要借着在你身上发生的事去拯救另外一个人。所以我们知道，深哉，神丰富的智慧，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以赛亚书55章8到9节，我们都很熟悉的哈。耶和华说，我的意念，我所想的不是你们所想的，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也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照样高过你们的意念。我的时候，我的女儿也有这样子疑问，她说，为什么你看这世界上这么多公义啊，这么多战争，上帝都不管吗？我就对我的孩子，我说，公义必胜，罪恶必败。为什么？我说，你去看现在，你透过上帝的历史 history 去看这个战争，有邪恶的能胜过公义吗？拿破仑怎么样啊？很厉害，对不对？得胜，怎么样？失败。成吉思汗很厉害，得胜，失败。日本很厉害，得胜，失败。希特勒很厉害，得胜，失败。公义有没有得胜啊？上帝有没有掌权？在这个世界上，上帝掌权。所以当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祷告需要忍耐，我们要把我们的主权交给神，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上帝掌权。所以这个世界没有上帝允许，是不会被毁灭的。而且公义必然得胜。不要看乌克兰战争啊，你要现在在居住在乌克兰的话，你就会绝望失望的看见这种死亡。但是正义必胜，我把话放在这里，你20年以后你来看。 所以雅各书里面一章四节他说，但忍耐也要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如果我们没有看到盼望的话，你就会去跟从罪恶，但是当你看到盼望的时候，你就会去寻求公义，上帝必要祝福。第一章五节，上帝终于回应了哈巴谷，他说，耶和华说，他向以色列人宣告，他祷告有回应了。耶和华说，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了一件事，虽然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怎么样啊？上帝行了一件事，虽然有人告诉他们，他们总是不信。行了什么事告诉他们，他们总是不信呢？我们在下面的经文你就看到是这样，是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他威武可畏，判断和势力都任意发出，他的马比豹更快，比晚上的豺狼更猛，马兵踊跃争先，都从远方而来，他们飞跑如鹰抓食，都为强暴而来。你看上帝的回应是一件奇事，什么样子的奇事呢？这个奇事啊，就是信则生，不信则死。相信福音有永生，不相信福音，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上帝所兴起的这个是个两刃的利剑，拯救跟审判的利剑。你在第二章当中你看到义人必什么？因信得生。在这第一章的末尾你看到不信的人怎么样啊？因自己的罪恶而受到上帝公义的审判。所以我们来看到这个实际上是在使徒行传的13章38到41节有引用的。究竟行了一件什么样子的奇事呢？你要知道这个奇事是什么。第38节他这里说，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谁呀？是由这人，这人就是耶稣基督。你们靠摩西的律法，靠自己的行为，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在一切你做不到的，你不可能成完完全全遵行上帝的律法，不可能遵守的好的这些事上啊，相信耶稣基督就都得称为义了，因为他担当了你的罪恶的刑罚。所以你们务要小心，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临到你们，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灵啊，先知书上写什么？他说，你们这些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所以在这里你看他这里说什么？我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什么人不信呢？就是轻慢的人，轻视耶稣基督的人，轻视上帝的人，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上帝的人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面前我行了一件奇事，虽然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奇事是什么？就是耶稣他为我们的罪而死，他爱你，不管你做了什么事情，他爱你，他为你的罪而死，赦免了你的罪，三日后复活。对于哈巴谷的时代，就是呼召他们要来悔改，但是他们总是不信，所以结局，不信的结局就是灭亡。所以我们看到在后面的记载当中，他以自己的势力为神，这个巴比伦王以自己的势力为神，然后呢 像风猛然扫过，显为有罪。上帝虽然兴起巴比伦，但是并不代表巴比伦是正确的，并不代表邪恶是正确的。上帝可以用邪恶刑罚邪恶，用邪恶的巴比伦来刑罚邪恶的犹大。但是在第二章当中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在这些灾难，在这些苦难当中，上帝要保守那相信他的义人，被耶稣基督宝血所遮盖的义人。义人就必因信得生，哈巴谷必因信得生，因为他的祷告都带出着信心，他的生活带出着圣洁。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知道我们该怎样面对人生的苦难，就是你要按照上帝的本性去呼求上帝。在这个物欲横流、大国纷争、公理不显的时代，你要向上帝呼求，并且相信上帝所赐下的这个启示，就是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为你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为你所犯的说谎的罪，这个欺负别人的罪，为你的怒气死在十字架上，为这世上的这些枪支泛滥死在十字架上，为这些战争死在十字架上。凡相信他的人都要得着永生，对巴比伦的审判就不临到我们，巴比伦式的审判也不临到我们。不要看巴比伦现在跳得欢，巴比伦王朝持续了多久啊？两代，很快就被居鲁士王给灭了，知道很快啊。所以恶人不长久，义人得永生。相信义人，注意不是我们是义人啊，是相信上帝的人必得永生，靠着耶稣基督宝血遮盖的人必得永生。愿上帝让我们在苦难当中，你听到不明白的事情的时候，你知道神仍然掌权。让我们来祷告。慈爱恩典怜悯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让我们在这个苦难当中可以凭信心仰望你，你让我们在不公当中可以信靠你的信实。主啊，因为你必带领你的儿女，你必以你的喜乐油膏抹你的儿女，你必赐力量给你的儿女，让你的儿女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就必蒙上帝祝福，承受永生。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